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川普总统在白宫赞扬了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成长达4.1%，并且归功于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此外，在白宫宣布推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问之后，普京说他愿意访问华盛顿，并且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湘云啊，我们知道就在这个7月27号星期五的当天呢，我们跟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就发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的报告。那么在白宫呢，突然在早上的8:55发出了这个通知，叫记者们在9:30的时候到白宫集合，因为川普总统将要亲自的来宣布关于这次这个经济成长的讲话。那么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呢，包括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罗斯，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的官员呢，都陪同着川普总统出来。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南面草坪上呢，称赞了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率很高。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And I am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我很高兴地宣布，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有 4.1% 的惊人增长。我们正在朝向13年来平均成长率的最高点前进。我想要强调这一点，随着贸易协定接连完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更高，而现在的数据已经很亮丽了。
那么此外，川普总统还说他期待呢，接下来的半年之内这个成长率都会达到3%以上。不过呢，有这个经济分析人士就指出，其实根据这个商务部发布的报告，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里面，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个美国的出口，而出口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农产品突然在这个时候出口呢？就是因为这些这个美国的农场主还有农民呢，希望赶在川普总统的关税战这开打之前呢，赶快把这些农产品，包括大豆等等，出口到像中国、欧盟、加拿大等等的国家，所以呢，造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当中的出口农产品非常的多。那我们大概应该还记得，当时中国宣布要对大豆争取关税的时候呢，有一艘船这个尖端飞马，就是拼命的想要在午夜之前开到大连的港口去，避免被收这25%的关税，但只差了几个小时，没有办法这个到达这个中国的港口，到时候被征了25%的关税。所以的确是在这个季度里面，有很多的美国农民是要赶快把这个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那么也促成了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的这个刺激的一部分。那所以说，经济人士就分析了说，有可能下半年呢没有办法像川普总统说那么乐观，都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成长率。那么此外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川普总统说话之后出来表达了他对这次经济成长的意见。我们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怎么说。
These tax cuts, particularly
这些减税，尤其对企业以及投资的减税，将会大幅提高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劳工阶层的工资、生计以及工作机会，这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
是的，我们知道库德罗呢，在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之前，他也曾经就是认为说不赞成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认为对外国争取关税，其实就是对美国的本国人民增加税，变相的加税。那么不过今天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方面，但是川普总统在说话当中又特别提到了，他说有很多外国的国家对我们的贸易是不公平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都在滥用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那包括我们的盟友，我们的盟友国家，我们的盟国呢，还盗窃偷了我们的工作，那他们也偷了我们的财富，那么他说以后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再度发生。那么此外，川普总统在这次主要主轴在讲经济发展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也特别的提到了现在这个朝鲜正在归还美军遗体那这个飞机呢也正要飞到美国来，到时候副总统彭斯将会亲自去迎接。那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感谢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此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25号的时候，白宫记者就问了川普总统说，你在双普会的时候邀请普京来访问华盛顿，那已经过去十几天了，为什么普京还没有回应你？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白宫就发出了声明说，将延迟对普京总统的邀请，在2019年的1月之后才让他到华盛顿来访问。不过呢，星期五普京总统在南非参加金砖四国的峰会的时候却公开的说，他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要去访问华盛顿了，而且呢我早就已经亲口邀请川普总统来访问莫斯科，我也已经告诉过他了。那么对此呢，今天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发出了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期待明年元旦之后在华盛顿招待普京总统，如果收到正式的邀请，他也愿意访问莫斯科。那么目前也不清楚说为什么普京总统说他早就已经邀请川普总统，但是从双普会之后已经过去快两个星期，川普总统却一直没有告诉大家说其实普京已经有邀请过他了。那此外呢，这个普京总统呢，除了表示说他已经邀请了川普总统之外，他还特别称赞了川普总统，他说呢，你可以因为许多他做的事情而批评他，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愿意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普京并且说当时的双普会是很有用的。湘云，
感谢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在华盛顿和北京的贸易争端升级之际，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杂项关税草案，降低数百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参议院在没有举行辩论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一项削减大约1660种美国进口商品关税的草案，这些商品包括面包机、化学品等。根据路透社的一项分析，这些商品中大约一半来自中国。
这项议案的支持者说，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可以保护在美国已经不存在的产业，有助于提振美国的经济。全美制造业者协会表示，美国企业为这些进口商品每天要支付$1,000,000的关税。这项议案的受惠者包括把生产线迁到海外的美国企业，如全美著名的小家电品牌汉美驰。这家企业过去曾在美国国内制造，现在从中国进货的面包机、电熨斗等家电支付的关税都将会降低。白宫还没有公布对这项关税草案公开表达立场。
美国情报部门星期四发布了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许宁。
乔战你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昨天发布的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的私营企业，重点是那些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信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方法对美国的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个威胁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的主任伊万尼娜说，俄罗斯和伊朗也在窃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信息，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报告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动是它全面多角度的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希望获取包括商业秘密和专有信息在内的美国科技，对此采取了广泛的情报工作。中国在继续使用网络间谍活动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也就是全面提升国家实力，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军事现代化。报告指出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十种行动，从传统的官方情报工作到非传统的情报搜集员，从合资企业与外国政府下属的实验室建立研发伙伴关系，到学术合作、企业收购和并购、设立幌子公司等等。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星期也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和最严重的威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报告也特别提到，外国的情报部门越来越把目标对准软件生产和传播者，报告将其称为供应链的网络袭击。袭击者的目的可能是给相关的软件安插后门，以便黑客日后袭击。报告说，这样的袭击一旦得手，可以在未来影响数百万的软件用户。这份报告把2017年定为计算机软件供应链遭间谍活动干预的分水岭。这一年有四起针对计算机软件供应商的袭击，其中包括 CCleaner 系统软件的被黑事件。在这起袭击中呢，全球有220万用户受到影响，其中包括思科、微软、英特尔、索尼公司以及其他的科技公司。由捷克、美国、以色列联合进行的调查认为，这起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黑客所为。
许宁就这一问题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一份研究报告说，自从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外国人申请工作签证被拒以及被移民局要求补材料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也在收紧对部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签证。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总部在维吉尼亚州的研究机构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2017财年的第四季度，也就是789这三个月，外国人申请 H1B 工作签证被拒的比率较第三季度增加 41%， 达到 22.4%， 而被要求补交审核材料的比率则是达到了将近 69%， 数量呢几乎相当于前三个季度的总和。我们知道 H1B 签证通常是需要雇主担保并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的，每年发放 8.5 万个。近年来，由于每年的申请数量大大超过上限，移民局是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受理哪些人的申请，其余的申请则会被退回。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说他今年是抽中了 H1B， 但是被告知需要补交材料。他说他周围的许多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那么他说他和他认识的学生呢都还在等待移民局的审核。一些报道是显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被要求补交材料之后仍然收到了移民局的拒信，移民局的理由是他们的专业与工作不符。那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报告是说，相比奥巴马政府时期，各类工签的拒签率也都呈上升趋势，而且移民局还加强了对外国学生毕业后实习项目，也就是 OPT 的申请的审核。报告还说，这种趋势是发生在川普总统去年四月颁布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行政令不久之后，显示出川普政府正在限制外国高技术人才在美国工作。那么如果说留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对于某些想要到美国来攻读一些专业的中国学生来说，来美国也会面临更多的阻碍。自6月11号以来，国务院将赴美修读一些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签证的有效期是缩短为一年。在此之前呢，中国学生可以获得有效期为五年的学生签证。国务院负责签证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拉莫托斯基六月份在一个国会听证上证实，确实是给美国驻中国使馆和领馆颁布了新的签证申请审核指南，用于处理某些来自中国的个人的申请。不过他没有披露出哪一些领域的学生签证申请会被额外审查。美联社的报道是说，涉及的领域会包括机器人、航空和高端制造业这些中国想要在全球扩大影响的领域。那么美国情报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白宫六月份的一份报告指责中国的经济侵略行为，其中包括用高额报酬吸引高科技领域华人回国工作的潜人计划。 一些分析人士是指出，许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只是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并非如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间谍。他们说，许多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希望留在美国。那么国务院早前在回复美国之音对于签证问题的询问时是表示，国家安全是审议签证申请的第一优先考虑事项，所有签证申请都依据美国法律和规定个案处理。与以往一样，大多数签证申请人将得到完整有效期的签证，但领事官有权依个案酌情限制签证。肖云，
感谢记者莫雨带来的详细报道。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州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表示对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高度信任，反对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想弹劾他并将他撤职的要求。
星期四，塞申斯在波士顿表达了他对罗森斯坦的支持。就在前一天，11名共和党众议员开始了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指责他行为不良，没有充足的分享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有关信息。
我的副手罗森斯坦能力很强，我对他有最高的信任。
罗森斯坦负责监督穆勒的调查。塞申斯因为在竞选期间同俄罗斯大使会面而回避调查，后来罗森斯坦指派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穆勒领导调查川普竞选班子是否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勾结。调查内容还包括川普作为总统解雇当时领导涉俄调查的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否妨碍了司法。众议院议长瑞安对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表示了反对。接下来，议员们即将开始长达5个星期的暑期休会。
在周五，致命的野火在加州北部肆虐，数千名居民不得不撤离，有2名救火人员丧生。被称为卡尔火灾的大火已经在周四蔓延到加州的雷丁市。雷丁有9万多名居民。加州林业与防火部门透露，目前大火已经烧毁17000公顷的土地，并且导致2人死亡。其中一人是私人推土机驾驶员，另一人是消防员。当时2人在与大火战斗。在最近几周，有许多类似的火灾在美国发生。负责调动各州消防力量的国家内部消防中心的消息称，目前正有89起大火在美国各地肆虐，其中加州就有5起大火。
近年来，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逐渐高涨。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选民们在11月中期选举中，除了要选州长和议员，还要决定本郡未来4年的治安官人选。当地的一些华人加入了支持一位韩裔治安官候选人的队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开硕的采访报道。
在共和党治安官候选人黄宰胜 J 黄的这个竞选集会上，有不少华人和亚裔面孔。在听到认同的观点和主张时，
治安官直接向选民负责，
他们鼓掌欢呼。支持者李珍雅说，愿意聆听选民的声音，这是他支持黄宰胜的一个原因。
治安长官是一个民选的官员，他应该去真正的去跟所有的这些选民去接触，了解选民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从这他想改变的第一点就是说要去接触选民，让选民知道我们有一个治安长官，他是在要听你的呼声。
在盟郡，治安官是执法部门唯一的民选官员，他领导的治安官办公室主要负责执行法院法令、调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提供法庭安保等事务，与警察局有分工有合作。这个公职过去数十年都是由白人当选。华人支持者在鲁多年来参与地方政治事务，他说华人比较关心教育、治安等议题，而黄宰胜的亚裔身份以及他对法律与秩序的重视对华人有吸引力。
最有共鸣的理念就是 law and order， 就是说我们有 law 我们必须 follow， 我们需要的一个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 special privilege 的一个 group， 就是大家都是被平等的，这样呢我们就是需要的是 law and order。
同属共和党的李正亚也作为志愿者帮助黄宰胜举办助选活动，他与其他华裔支持者在华文媒体和微信平台上做到选民动员，短短几周就为黄宰胜募集到大约$10,000的竞选资金。在李正亚和其他支持者看来，黄宰胜的经历与能力无可挑剔。5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美国，毕业于马里兰大学，精通西班牙语和韩语，持有律师执照。从警16年，一路被提拔到盟郡 Germantown 警局的副警长一职。支持黄宰胜的并不只有亚裔和共和党人。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又能讲西班牙语和韩语，因为我们有很多亚裔，很多拉美裔。我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他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他可以带来新的视野，另一种视角。我认为那是有益的。
作为党内唯一的治安官候选人，黄宰胜在初选中没有对手，直接进入11月的选举。他将挑战两次连任的现任治安官民主党人戴伦·马克·波普金。在民主党主政的马里兰州，共和党人要胜选并不容易。黄宰胜支持者李正亚认为，虽然会是一场苦战，但仍有希望。他说黄宰胜作为亚裔社区的第一位治安官参选人已经具有历史意义。他和其他华人支持者表示，初选之后他们还会帮助开展更多的初选活动。美国之音莫语凯硕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参议院7月26日通过了杂项关税草案，降低数百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有消息称，这些减税商品中有大约一半来自中国。参议院在美中贸易战日益加剧时通过这项草案，是否是有意为两国贸易争端降温？此外，有分析称，美欧、日欧联手之后，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将进一步升级。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与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参与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陈昭辉教授您好。
你好。
叶文斌先生您好。
大家好。
你好，你好。
好，两位嘉宾好。首先想请教陈昭辉教授的，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中国的媒体称啊，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项草案是所谓的悄悄的挺了一下中国，悄悄的支持了一下中国。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草案，首先它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第二，它是不是有意给美中贸易争端降温呢？
实际上不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一次这个降税的这个草案呢，实际上是已经是酝酿了很长时间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的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减低，就是一个关税。这个关税当时为什么会成立呢？成立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要保护在美国的工业不受到国外的竞争者的压力。是个保护美国这些工业的成立的一个关税。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发现什么呢？这些所谓要保护的这些工业呢，实际上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死掉了。所以说的话呢，为什么要把它取消呢？因为它这个要保护的这个工业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的话就在那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除了就是增加美国的消费者的负担，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就把它取消了。所以说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要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草案在众议院是今年1月份已经通过，是全票通过了，1月份已经通过， 这个是个，所以说的话，这一次这个事情跟那个中美贸易战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对我来看呢，就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那个关系啊。所以说，当然现在这个参议院终于把它一重新就是同意通过了啊。这个在这个时间上面有一点那种啊，有点可能是有一点点这种关联，但是呢，我认为呢，这是一是一，二是二，这个事情没有太直接的那个关系。
嗯，是的。那么叶文斌先生，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其实我把这个就是参议员这个决定看成是对川总的一个暗示吧。就是说就从这个决策就能看出来美国的这个总统和他的党派在这个贸易政策上之间是就观点差的还是很远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前几个星期已经听到好多参议员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他们是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对他们的州或者是他们代表的选民的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就业情况的影响。然后这就是他们对这个没有对就是已经实行的这些关税的政策做出直接的干涉，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是的。那么还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美国与欧盟达成和解之后，那么现在呢形成了一种就是美欧联手，然后日欧联手。我们注意到这个日本和欧盟之前前不久也是达成了这个贸易的协议。那么在美欧联手、日欧联手之后，接下来压力就全在中国这一边了。那么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就想请教您的是，美欧虽然已经达成了和解，但是真的可以说双方已经联手了吗？另外就是美欧之间在经贸领域还存在什么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觉得美欧这个所谓的和解，其实听这个欧盟总统他就是发布这个和解的时候，他说是要讨论美欧之间的制造品的关税，就是谈论怎么把这些关税降到零。但是美国总统他是介绍这个谈判的时候，他说是美欧之间的废汽车的制造品的关税降到零，所以连这个谈判是在谈什么谈判都还没有一个很紧确的一个和解所以我觉得美欧这个联手的可能性现在还并不高。
嗯，是的。那么陈昭辉教授，您的看法呢？
是，我也同意，就是这现在不过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框架性的协定，就是他们现在决定可以谈了。但是呢，就是它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作用的，就是比方说，就是对这个铁铝的关税，还有就是对欧洲汽车的关税的，它是现在是暂停了。只要在这个谈判在进行中的话，那么这些关税呢，这些惩罚性的关税呢，就可能就会停下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还是有一定就是现实的好处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在你们以前节目也说过，就是我认为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分歧，现在不是说没有分歧啊，是有很大的分歧，但是的话他们呢毕竟在一个框架下面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呢，是可以解决的就这跟中美贸易不一样我看到呢现在比较大的那个分歧就是美欧之间要解决的问题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对企业的补贴的上面就比方说那个欧洲对农业的补贴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的话，你要进行零关税，如果说是全面进行零关税，要自由竞争的话，那么你怎么解决这个补贴的问题？当然，同样，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农民也有很多的补贴的。所以说，把这个要把这个补贴怎么把它降下来？要零关税、零补贴可能的话，这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长一段的那个谈判要进行。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就像您刚才提到农业啊，我们也看到美国和欧盟这次达成和解的这个内容里，还包括增加双边在农业贸易领域的这个双边的这个规模。那么欧盟将开始会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大豆。那么开拓欧盟市场能否为美国填补这个中国在购买美国大豆方面可能留下的缺口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美国和中国这次的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大豆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应该是美国出口中国美国的出口总大豆出口总量应该有超过一多半都是这个销往了中国。那么您觉得这次开拓欧洲市场，那么能否弥补这个缺口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在一个全球化，就是个大豆啊，是个国际市场决定的问题。它的价格，还有的话，它的供需呢，是受全国的全世界的全球的那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这个我大概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如果说是只要中国还需要进口这么多大豆，那么就是对美国的伤害呢就不会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中国的需求还在那儿，那中国不买美国了，比方说中国就去买巴西去了，但是的话，那巴西的大豆的价钱就要涨上去，那原来巴西的一些客户呢，他就不会再继续想买那个巴西的大豆了，他就会到美国这边来，因为美国的大豆现在便宜了，因为中国不要它美国的大豆了嘛。所以说的话就是其他客户总归会跑过来买美国的大豆的。所以说的话，实际上那个就是欧洲是整个大豆，不一定是美国大豆，可能是巴西大豆啊，就是这些大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消费者。所以说的话，这个转过来呢，实际上我认为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它总归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啊，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所谓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总归要转过来，还是有人，只要有人吃大豆用大豆，那总归会到美国这边来的。所以说对美国的影响呢不会是太大，可能短期有很大的影响，但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所以按照您的观点，就是只要需求保持这个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话，那么美国这个大豆市场上还是相当具有这个竞争力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只要但是的话，如果说中国人就说我们现在不吃大豆了，那就另外一回事情，那肯定有会很大的影响。
嗯，明白。那么想继续请教叶文斌先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啊，贸易争端是日趋的激烈。那么我们看到在8月30号之后，那么美国可能就会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您觉得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还有可能再升级吗？真的会达到200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甚至像之前川普总统所提到的，可能会达到更高5000亿美元？您觉得这样可能吗？
可能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我们是这么看这个前景，就是说，现在我们对美国就是美国经济前景觉得是总的来说是很乐观，就今年到年中的经济增长还是挺强劲的，但是这个贸易争端对前景是代表一个就风险嘛，负面的风险。然后要是再加剧或者扩大这个受关税的范围，是会对经济前景代表更大的风险。到底会不会扩大呢？这个肯定就是权力是在总统和政府的手中，他们是有权力扩大，也是有权力用这种潜在的选择去跟中国谈判的，所以还是对商界来说还是一个我们是也没法知道最后会选那一个政策路线的。
嗯，明白。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这个出席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的时候表示， 贸易战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那么有报道称，金砖这个组织领导人们是纷纷对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感到警惕。那您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可能会演变成两个阵营的战争，就是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阵营还有贸易全球化的阵营，是否可能会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在经贸领域的世界大战呢？您怎么看？
我认为世界大战呢可能不会，但是的话会有两个阵营，但这个两个阵营我很难说是全球化阵营还是贸易保护阵营。我现在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美欧还有就是欧日，甚至以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美日，就是这三个主要就是欧美日呢，这三个就是说是经济大的大体，就是实体很大的，这还有就是也算是发达国家了，最发达的国家了，他们可能会组成一个关税联盟。这样的联盟是什么呢？以后就会真正的造成了双零的政策，就是什么呢？零关税和零补贴。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正成一个所谓我们叫的自贸区了，就是说是几乎是没有任何这种摩擦就是货物能够自由往来的。如果这样一形成的话呢，当然了对其他的稍微就是没有这么发达的国家，就包括金砖四国，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就可能享受不了这种待遇，那就他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叫二等公民。对他们来说的话呢，这个是很对，是压力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什么呢？这个呢也有个压力，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造成 WTO 的瓦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自贸区的话，实际上在严格来说，从理念来说，在 WTO 的框架里面是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 WTO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条款，你给一个国家零关税，你必须要给所有的 WTO 成员国零关税。所以说的话，这个存在的话会，就是这个欧美日自贸区的存在，会对 WTO 本身的存在也有很大的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是会有一些支持 WTO 的，还就是不支持WTO 这两个阵营呢，会有一个冲突。
嗯，明白。那么想请教叶文斌先生，就是您怎么看金砖组织 BRICS 这个组织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争端中，可能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些国家不完全是利益都一致的。其实这个贸易争端它的风险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第三方的国家不知不觉的被这个冲突被拉进去了。比方说加拿大美国开始对进口的金属品实行关税之后，好多那个第三方国家的这些钢材啊、铝材都开始往加拿大市场流过去了，这就降低了加拿大的这些金属品的价格，对加拿大就是国产的这些金属制造的公司加压力了，然后他们这些公司对加拿大的政府又开始开始压力政府就是实行什么类似于美国的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所以这个保护主义一个国它就是一个国家要是实行一个政策它对其他的国家也许会对这些第三方的国家有影响的。最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在美国实行关税之后中国就人取了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就贬值了8%左右。这对亚洲的其他的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就代表很大的压力了，因为这些中国的出口品就加大竞争力，对他们这些其他的国家的出口产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给这些国家的央行压力也让他们的货币贬值 这个要是一轮又一轮的让国家开始贬值的话，对全球的前景就会造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风险。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以及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超级英雄促进好莱坞种族多元化，电影选角更全面地代表美国社会的人群。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戴博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做出了评估与分析。
戴博，我想我们今天先从这个美中关系谈起。我觉得想和你谈一谈，就是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已经一年多了。
嗯，
你觉得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就是美中关系你怎么样的来总体的评价一下？
总体的话，从特朗普当总统以后，我觉得中美关系就是那个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可是这个也不完全要归罪于那个特朗普，很多就是有历史性的这些大的因素，就是说现在那个北京、华盛顿，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甚至在某一些领域方面是敌人，光是竞争对手，同时话也太软了。反正现在所有的那个倾向，就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软实力、意识形态、全球规则等等，看不到两点。这个星期之前， 我陪着一些别的美国的专家，我们到北京去跟北京的一些同行们开会，就是近两天的面，就是说现在这个关系的这些倾向是每况愈下，中方也是同意的所以我们就互相的问，有没有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人有一个新的想法，可不可以发挥点创造性，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发展到那个最低的地步。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中方美方都觉得全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错在对方的那一面，觉得自己的国家是没有错误的，所以看起来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到哪儿去。
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的这个关系的处理当中，美国的得与失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也什么都没有得到特朗普的这些谈判的所谓的战略或者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也有点反复无常的这么一个感觉。他没有讲清楚他到底从中国那边想要什么。首先他说他是要降低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可是其实他的这个目标全大多数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都不太支持，他们觉得贸易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中国的那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有那个投资的条件，中国的很多非关税性的可是不平等的投资壁垒，中国的产业的这些政策的很多的一个投资的条件，我们应该把我们跟中国的那个经贸关系的调整的重点放在这里，而不是贸易问题。因为中国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夺买一些美国的什么东西，你说是农作物也好，或者美国的什么消费品也好，可是这些并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不开放，中国还有产业的政策还是支持它的这些国企作为那个国家的这些巨头等等，或者那个中国那个制造2025年的这个政策，当然中国有这个野心要发展它的这个科技，这是它的事儿，这是任何一个大国的都会有的一个目标，可是中国的一些方式是违背它介入世贸组织的一些诺言，特朗普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而且别的国家也是担忧中国的这些重商主义的一些政策，可是特朗普老是把这个贸易逆差大谈特谈，同时的话也是得罪很多美国的盟友，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欧洲没有日本和这些别的国家在支持美国的一些立场，所以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他是用一些什么方式，我们美国人也不太清楚。
戴博，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不久，几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就到美国来访问了，两个人就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海湖庄园就会面了，然后又不久就访问了中国，又和习近平举行了峰会。然后呢，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在每一次提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说我的朋友中国的主席习主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非常喜欢我、
或者是说他在朝鲜问题上，在很多问题上给我们帮助很多。你觉得川普总统这样说是真的，他认为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可以称作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川普总统是作为一种，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作为一种谈判或者是交往的一个技巧，或者是说他知道习近平喜欢听好话，我说这个是让习近平让他高兴，然后呢可能就会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者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帮助。
华盛顿有一个故事传来传去，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有一个美国的商人，就是高盛公司的原来的一个人，跟特朗普说，只要你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最高的领袖搞好关系，给面子说好话，你想对中国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你只要讨好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们说那个特朗普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所以他老说那个习近平啊很聪明很优秀啊，我很尊重他，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等等，是真的是假的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是个策略啊，他们两个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这些个人的友好关系，共同的语言都没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也都没有。当然我总是觉得说习近平的好话必找出去骂他好，不要轻易的得罪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我不是很在乎他是有时候说习近平的几句好话，可是有点过了每一次就是把他说成是跟神人一样，对不对？习近平据我所知道的从来没有说过特朗普的很多好话，他也没有说呀，特朗普这个人是最伟大的，我很尊重他，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没有，他什么都不说，而且他就是可以动员中国的国家的很多媒体把特朗普的夸习近平的这些话放大，为的是习近平国内的一些政治目标和他的名誉。同时的话我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特朗普老重视我们所谓的个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是给习近平一个新的筹码，因为特朗普老说我们的关系多么多么好，习近平的一些人就是可以经过他们的途径跟华盛顿说，哎，特朗普比如说在中兴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不太高兴，他有一个个人的要求等等，这个是给习近平一种杠杆力量，一种 leverage， 一种筹码，因为是有一点过了。我觉得双方都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个人的尊重来得到他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目标，同时的话说几句客气话总是比互相骂好一些。
当移民倡导者和移民家庭在法庭上为能够与在美墨边境被分离的子女团聚而奋斗时，一家马里兰州的非营利组织正在为全国各地的这些与父母分离的儿童提供爱心包裹。
请看美国之音巴罗斯带来报道。
志愿者把洗发水、牙刷、毯子、睡衣、书籍，甚至毛绒动物放入箱子。这个是这样放的，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放入了背包，运往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避难所。那些移民儿童在穿越美墨边境后被送到了这些地方。We
have children. 有一些孩子来到了我们国家，他们需要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的包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做这件事。
That's what we decided to do.
罗伯希尔在2013年创立了舒适包裹这个组织，其灵感来源于他自己在寄养系统方面的经验。当希尔听说移民儿童在德克萨斯州边境与父母分开时，他就动员了他的志愿者。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并不知道孩子父母们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来到边境的原因或者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在这里，这些孩子需要我们。
And these children need us.
背包里有这些儿童们需要的特殊物品。
For the migrant kids,
对于移民的孩子来说，我们有一种由女义工制作的特别的毛绒动物，我想大约有1000个，他们还会得到一本西班牙语书和一本英语书，或者一本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书。
高中生布伦南·邓恩表示，帮助他人是一种有益的经历，但他认为边境的这些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ld have completely.
这事儿完全可以避免，但现在他们身边没有父母，让他们的父母回来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你不能让孩子们远离父母，这是不可接受的。
川普政府正设法尽快将超过2500名离散的流动儿童送回家中，志愿者可能会一直很忙碌。艾琳·巴罗斯，美国之音马里兰州报道。
漫画书和美国流行文化里的超级英雄们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粉丝和作者们认为还需要做更多，尤其是要在大荧幕上全面地代表美国社会的人群，但好莱坞准备让超级英雄们获得全世界的青睐。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无论是在电影、漫画书还是电子游戏里，粉丝们说多元化已经变成了常态。《守望先锋》是艾米琳·叶最喜欢的游戏。
我很赞赏他们在游戏里设计了一个中国角色，而且他还是个聪明的科学家，并且和其他人一起拯救世界。
对于很多非裔美国人来说，黑豹电影就是一个里程碑。
当黑豹这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为我未来的孩子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可以仰慕的超级英雄了。
但是很多粉丝和漫画作者认为，多元化在电影中还是不够。
印刷品首先倾向于避免单一化，有一种探索性。
但漫画书英雄们并不一直这么多元。
1930到1940年代的那第一波超级英雄们基本上都是白人男性，
绝大多数少数族裔角色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定式形象上的。
非洲裔美国人总是被画上一个超难看的大白嘴唇，而亚裔角色总是有着看起来黄道诡异的肤色，所以他们总被设计成坏人。
在那之后，为了获得少数族裔青睐的英雄角色们便到来了。
第一个漫威宇宙里的有色英雄是绿色和橙色的。巨人浩克已经是某种程度上以怪物来体现种族观念的角色了。
在60年代，黑豹成为了漫威宇宙第一个黑人英雄。现在这个角色抓住了现代美国粉丝的想象。
我们在黑豹刚上映的时候看了好几次，因为实在太好看了，而且我很高兴看到有些让我感同身受的角色。
但海外观众，特别是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观众，能否对黑豹产生这种感觉就不一定了。
很多次我都听到中国不想看到电影里的黑人角色或是其他有色种族的角色，好莱坞认为这样的多元化不会在海外很赚钱，并且他们不会给有潜力的多元化故事一个发展的机会。
但如果漫威的复仇者无限战争在中国的成功代表了什么，这就说明世界各地的影迷非常喜欢超级英雄电影，不管他们是黑、绿还是白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圣迭戈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有哪些精彩内容。
2018年世界摩托车耐力赛今年下半年在欧洲7个国家举行，目前赛程来到了第4站罗马尼亚，吸引全球53个国家超过500名越野好手前来挑战。参加者在越过12个古怪路障之后，将进入喀尔巴阡山脉进行为期4天的骑行，每天的赛程长约160公里。主办单位计划未来将赛事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让更多摩托车骑士参与这场速度、激情与耐力的竞赛。夏日炎炎的7月份，圣诞老人来到美国密西根州过暑假了。弗兰肯莫斯市时间酒吧共同举办变装圣诞老人慈善募款活动，为当地高中毕业生筹措大学学费，作为另类的7月份圣诞礼物。上百名圣诞老人在由小巴伐利亚之称的弗兰肯莫斯河畔欢唱和庆祝7月份的盛夏时光。纽约巴卡拉特酒店推出了史上最昂贵的圣诞冰淇淋，每份要价1500美元，内容物包括松露巧克力碎片、金色巧克力豆、蛋壳型白巧克力、香草冰淇淋，上头覆盖着可食用金箔，盛装在要价1200美元的水晶熊宝宝容器里。顾客在吃完圣诞之后可以将水晶杯带回家。
下面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航空公司改名风波和东亚清运主办权遭到取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是否正面临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中国政府对国际企业和国际组织不断施压，这种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是否可能带来反作用力？而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全面加强和台湾安全合作的同时，台海一旦有事，美军是否真的会出兵协防台湾？这个老掉牙的问题，最近因为台湾外长吴钊燮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CNN 的专访，再次引发热烈的讨论。台湾的军事防卫是否真的没有美国不行？台湾若有难，美国一定会帮忙吗？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的资深研究员安大维，以及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前奥运田径女将纪政，为您进行深入分析。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